良友圣经学院领袖训练初级课程。
圣经里面有没有说到要我们做领袖带领人？
我愿意起来带领信徒侍奉神，可是我从来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不知道怎样才能成为合神心意的教会领袖。
教会里缺少属灵的领袖，神啊，你什么时候才供应我们的需要？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奉献自己接受训练，起来带领神的群羊吗？你想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属灵领袖吗？在李兴沙牧师为你主讲的领袖训练初级课程里，你将得到基本的装备，欢迎你收听。
主内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平安，我是李兴沙牧师。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很高兴再次与你在空中相会。谢谢你用心来学习良友圣经学院的领袖训练课程，希望你不只是吸收一些头脑上的知识而已，最重要的是能够学以致用。当然个人的背景和处境都不一样，我所讲的或许无法完全适合应用在你的处境上，但是每一课背后的原则是不变的真理，我都引用圣经的教导为根据，所以你要懂得去活用它，让这些真理在你的处境里能够应用出来。记得若是有什么问题可以来信跟我联络。我要再次提醒你，鼓励你，不但自己学习，也要把所学到的去教导，去训练别人，为教会培养更多合主心意的属灵领袖，一起来拓展神的国度。好，今天我们就要来讲领袖训练初级课程的第19课，团队的力量。在第17课和18课，我们谈到委任任务的重要，在这方面我们也学到怎样在教会里面挑选人才，加以训练，把任务委托给他们，与他们分享权柄，目的是要有效地发挥团队的功用。今天我们就要进一步来谈发挥团队功用的重要，我要让你看到团队同心协力所发挥的力量。我们已经说过，好的团队合作能有效地提高工作效率，能达成团队成员各自达不到的果效。团队所能成就的不等于团员各自所成就的总和，不是单纯的数学一加一等于二。在团队的有效运作下，果效是倍增的，一加一可能等于三或是四或是更多，这个现象叫做协同作用。有一则新闻报道，美国印第安纳州某一个农村地区受到猛烈台风的袭击，在6个小时之内把农村里一户人家的大农庄彻底毁坏了。农庄里储藏农作物的仓库据说是一栋有100多年历史、建筑的十分坚固的仓房，也被台风夷为平地。第二天，这个农家估计了损失的情况，发现需要用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把农庄重建起来，但是寒冷的冬天很快就要来临了。这个农村里住的是一些蒙洛派的教徒，他们很快就发挥了团队彼此关爱的力量。那一天过不多久，几个人就过来帮助这个农家，了解他们还剩些什么，损失了些什么。这些人当中有男有女。第二天天一亮，他们就把社区里能够帮忙的家庭组织起来，几个男人搬木头，小男孩切木板，女士们为工人提供食物和饮料。最后的结果简直让人叹为观止，暴风雨在6个小时里把这个农庄夷为平地，而社区里的人全力合作，用了不到6个小时的时间把一切重建了起来。这一则新闻透彻地显示了团队所发挥的力量。 团队不但可以在正面发挥很大的力量，即使在负面所产生的力量也是大的可怕的。你记得创世纪十一章的故事吗？那时候世人彼此合作，大大发挥团队的威力。他们不在好的事上合作，却是在坏的事上同心合力。在十一章四节，他们彼此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当时他们有同意的语言，沟通上没有问题。这样叛变性的合作威力真是大的可怕，所以神不得不插手破坏他们的计划，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无法沟通，无法合作，这才把通天塔的建设停了下来。上面这两个例子使我们看到团队所能发挥的力量是何等的大。教会领导如果能够善用团队的力量来推展事工，那么将为教会带来很大的效益。在教会里，我们发现很多领导人常常单打独斗，独自负担起所有的侍奉职责，这样不但使个人操劳过度，也影响教会的事工无法有效的推展。今天我要帮助你看到，侍奉是一个团队的活动，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彼此配搭服侍教会。从圣经里的一些侍奉模式，我们可以看到团队服侍常常能使事工完成得很圆满。神创造人类的时候，并没有叫人单独生活和工作。创世纪一章十八节，神说，那人独居不好。神创造人类是要他们成为群居的团体，所以神造夏娃来帮助亚当，也吩咐他们要生养众多。旧约圣经里处处都能够看到神使用团队的例子。以利亚看起来虽然好像是一个单打独斗的先知，其实从列王记上二十章和列王记下二章，我们可以看出他训练了一批先知团队跟他一起在服事。我们再来看尼西米，他更是一个善于发挥团队力量的领导。他组织民众，分工合作，在团队的齐心协力之下，得以在短短的52天里完成修建耶路撒冷城墙的巨大工程。新约一开始，我们就看到耶稣发挥团队力量的模式，他挑选了12人加以训练，差派他们两个两个出去。你可以参考马可福音6章7节。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耶稣不差他们各自单独出去呢？这不是可以接触更多的人，覆盖到更多地方吗？记得我们上面所讲的协同作用吗？如果12个人单独出去，工作果效的得分只有12，但是耶稣让他们组成小团队，两个两个出去，工作的果效就不只是12，而是远超过12。后来耶稣扩大他侍奉的团队，增加到70个人，但是仍然编成两个两个的小组，可以参考路加福音10章1节。结果他们的工作果效非比寻常。路加10章17节告诉我们，那70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使徒行传更是处处可以看到团队的侍奉模式，从第一章到15章至少有6次提到他们同心合意。后来这个团队发挥的力量有多大呢？17章6节形容他们的力量大到搅乱天下。基督在地上设立教会也是根据团队的原则。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4到6节跟12节这样来教导我们，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在28节更清楚地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 基督是头，教会是身子，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互为肢体，团队就是肢体的表彰。一个好的教会领导必须明白团队合作的重要性。那你可以想象一场篮球赛，在球队即将上场比赛之前，教练利用最后一分钟叮嘱队员们今天要如何取胜。他讲完之后，队员们都很兴奋，他们欢呼鼓掌，好像比赛还没有开始就已经宣布自己胜利了。比赛时间到了，每位团员都充满了激情，站在球场的界限外不断的欢呼，但是却拒绝上场参加比赛。只有教练自己一个人跑进球场当中，对着他的球员们大声疾呼，看我的，然后呢，他就卯足了全力，开始与对方展开激烈的对抗，左穿右插，频频表现出精彩的球技，博得全场球迷的阵阵喝彩。过了一阵子，这个教练开始表现得有点力不从心，慢慢的，他拖着疲累的脚步继续苦战，眼看着球在对方球员的手中传来传去，很快的就投篮得分。最后他终于力气完全耗尽了，躺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虽然这一切听起来滑稽可笑，但是这样的事情天天都发生在全世界很多的教会中。领导人实际上成为唯一一个参与侍奉的球员，其他的信徒都是旁观的观众。神的计划是让会众成为参赛的队员，他们本应该在球场内一起来参赛，可是他们却只是坐在看台上观望，让教练在那儿单打独斗。不用说，这并不是神的计划。教会必须是会众一起参与侍奉的团队，侍奉是团队的活动，不是个人的活动。我年轻的时候在一个1000多人的教会里服侍，我们按照年龄和职业分配，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属于一个小组，在小组里再分成好几个事工小组，每个人在事工小组里都有分派到工作。这种团队运作的模式让会众能有强烈的参与感，带动整个教会生气勃勃，健康运作，快速成长。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所属的小组有5-60个成员，小组里分成几个事工小组，我被委派负责敬拜小组。我们敬拜小组有8个成员，每个星期五晚上聚集，我带领其他7个小组员定期给他们训练，然后又把8个成员分成4个小队，每队2个人。这4个小队每一个月各自负责带领一次的聚会中的敬拜，队员一面学习一面服侍，大家分工合作，没有任何人单独行动，这样大家做起来都有强烈的参与感，并不会做得太累，教会也有健康的成长。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一个作业的团队需要些什么基本条件。我要分享3个基本条件。第一，有共同的目标和意向。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在第6课所讲的意向的实践。领导从神领受了意向之后，要好好的把意向传递给大家。有了清楚的共同目标，然后就要组织团队一起来实践这个意向，向着目标前进。没有共同目标的团队，个人有自己的动机，有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方向，他们做的事是不可能成功的。有了共同的目标，团队里的每一个人就能够方向一致，行动一致，彼此配搭，分工合作，没有分歧，没有冲突，工作效率就自然提高，目标就容易达成。因此，有共同目标是一个有效团队的重要成分。第二，有多样的才能和贡献。团队里虽然只有一个单独的目标和意向，却需要不同才能的人来配搭合作。最好的例子是尼西米，他的意向是重建被毁坏的城墙。他清楚地传递这个意向之后，就着手把民众组织起来， 很有趣的是，他的团队里不只是一些建筑的专业人才，里面有各行各业、不同身份、不同职业的人士，有大祭司，有老百姓，有银匠，有做香料的，有管理员，有守门的警卫，有商人，有以色列人，也有外邦人。大家在尼希米的领导下分工合作，很快就把破坏的城墙修好。团队所需要的是在各方面有不同才能的人，他们可以在不同的领域里带进各自的独特贡献。每一个人的技能不同，贡献也不同，团队合作就是要把这些不同才能和贡献的人组合在一起，发挥最大的协同作用。第三，要有强有力的领导和沟通。那你有没有注意到，在每一队取得冠军的球队后面都有一个相当出色的教练？一个球队需要有好的教练去指导球员，使球员们都能够发挥所长，去跟其他的队员配搭。同样的，一个好的教会领导必须清楚地了解每一个团员的特性，指导他们个别的技能，以便在工作指导上使他们发挥最大的潜力。有了好的指导，也要有好的沟通。沟通就好像机械所需要的润滑剂，它可以使机械运转顺畅，减少摩擦。因此，良好的沟通可以减少队员之间的一些摩擦。上面提到的尼希米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在他人手缺乏、资源不足的限制之下，同时也在四面仇敌攻击的环境下，不怕敌人的恐吓破坏，用坚毅的意志带领重修城墙的工程。他的力量从哪里来的呢？祷告。从一章到九章至少记载了他八次的祷告。强有力的领导从神领受意象，也从神支取力量。尼希米的沟通能力也特别强，他向亚达薛西王沟通他的心事和愿望，亚达薛西王大受感动，给他很多的协助。尼希米也向民众的宗教领袖和官长传递他的意向，清楚沟通他要做的事。他说，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有清楚的沟通，就能得到正面的认同和反应。他们说，我们起来建造吧。畅销全世界的《标杆人生》这本书的作者华里克牧师，他创立了美国南加州马鞍峰教会，这个教会是美国最大型最著名的教会之一。华里克牧师把马鞍峰教会的成功归功于好的团队侍奉。他认为要建立一个好团队有三个重要的要素。第一，要有一个清楚的目标。第二，要有清晰的沟通。第三，要有一套大家认同的共同价值规范。那我现在就要把马鞍峰教会的八条共同的价值规范列在下面给你参考。这八条规范的头一个英文字母拼起来刚好是英文的团队，就是 teamwork 这个字。第一，诚信 trust。 诚信就是诚实可靠，它是团队里的精神粘合剂，能使团员之间彼此信赖。下面有三个可以产生诚信的要素。第一，一致。当团员发现你每一次都照着自己所讲的话去做，他们就会信任你。第二，忠诚。当团员被外人控告或是指责的时候，要尽力保护自己的团员，要先假设他是无辜的，然后再私下调查真相。第三，委任。当你把裁决的重任委任给团员时，你基本上是告诉他，我信任你。人们会信任那些信任他们的人。第二，节省精力 economy of energy。 就算是千里马，如果不停的快马加鞭的奔跑，也终究会累死的。团员需要勤劳的工作，也需要休息，长期操劳过度会使他们烧尽。 要定期给他们放松缓和的时间，这样他们才能走更远的路。第三个规范，肯定 affirmation， 每个人都渴望得到别人的肯定，一个点头微笑或是一句简单的鼓励的话，就能够让一个团员整天心花怒放。你可以用四种方法来肯定你的队员，可以重视他的意见，欣赏他的特色，表扬他的成果，称赞他的忠心。第四个规范，处理错事 Management of mistakes。 成语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箴言24章16节这样说，一人虽七次跌倒，人必兴起。这句话告诉我们，就算是一人也会犯错，犯错并不等于失败，其实犯下错事只是让我们更靠近成功，因为它让我们知道这条路行不通。如果你从不犯错，就表示你是不敢创新的人。华利克牧师要求他的团队里每一个成员每一个星期至少要犯一次的错误，只要这个错误是以前没有犯过的。第五个规范，同工周会 Weekly Staff Meeting。 华里克牧师要求每一个同工每一个星期交给他一份工作报告，要写在小卡片上，这样可以保证报告很简短，这些小卡片就成了他们周会的讨论的议案。工作报告包含下面四个项目，第一，我在某一件事上有长进，第二，我在某一件事上有困难，第三，我在某一件事上需要你的裁决，第四，我为某一件事而感恩。第六个规范，敞开的沟通 Open Communication， 这是团队侍奉的防角石。以下三个障碍会妨碍畅通的沟通。第一，假定，你假定对方有不良的企图，你假定解决问题只有一种方法，你假定大家都有跟你一样的感受，你假定对方永远不会改变的，这些都是一些致命的假定。第二，不耐烦，你急着要发表意见而没有耐性去等人家把话说完，不耐烦会导致你草率的下定论。第三，骄傲，当你认为你什么都知道的时候，你就不愿意听取别人的反应和反馈，你也会变得处处为自己辩护。第七个规范，表扬和奖励 Recognition and Reward。 罗马书13章7节，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恭敬的恭敬他。你越表扬他们，团队的士气就越高昂，你越奖励他们，他们的表现就越好。第八，不断的学习 Keep on learning。 每个好的领导都是一个好学生，当你停止学习的时候，你就无法做领导，领导要不断的追求成长。好，我们来看团队配搭的17个重要的定律。以培育教牧领袖成名的作家马约翰，在他所著作的畅销书17个无可争议的团队定律这本书里面介绍了17个团队侍奉的重要原则。第一，众志成城的定律，单打独斗成不了大事。传道书4章12节，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这说明了团队合作的力量。第二，看重大局的定律，目标重于工作，团队要有明确的共同目标，绝不可以被繁多的工作所缠累而见树不见林。每个队员都要看清大局，迈向同一目标，齐心努力。第三，特殊角色的定律，团队里每一位队员都有最能发挥他个人才能的特别位置，每个人都有他可能带来最大果效的角色。第四，面对挑战的定律， 挑战越大，团队合作的需要就越大。工作难度越高，团队越能发挥它的力量。第五，环环相扣的定律。一条铁链的强度取决于它最弱的那个铁环。一个小铁环断了，整条铁链也就断了。团队的力量受到最弱的队员的限制。队员整体的成长非常的重要。一个队员不成长，整个团队就成长不了。第六，催化剂的定律。一滴催化剂能改变整瓶的液体的性能。优胜的团队里一定有一两个举足轻重的队员，他们不一定有特殊或特殊的才能，但是他们的存在为团队带来的动力能推动事工成就。第七，意向的定律。意向带来团队的方向和肯定。我们已经说过，意向是一幅清晰的图画，有领导传递给整个团队，使大家看到所要达到的目的地，也为团队带来强烈的信心。第八，害群之马的定律。败坏恶劣的态度能摧毁整个团队。第九，彼此信任的定律。每个队员都可靠，在紧要的关头，每个队员都可以彼此信赖。第十，代价的定律。付不起代价的团队就无法发挥团队最大的潜力。十一，得分板的定律。有评分就有改进的凭据。队员能明白并按照得分来做适当的调整。十二，后补习的定律。有深度的团队才是好的团队。团队的深度取决于有多少储备的人才。成功的团队必定拥有一群实力相当并且是耐心等候的候补人才。十三，共识的定律。好的团队有共同的价值规范。十四，沟通的定律。敞开清楚的沟通能避免很多误会和争议。好的互动能带出一致的行动。十五，胜人一筹的定律。实力旗鼓相当的两队，得标的关键在于优秀的领导。十六，士气高昂的定律。胜利在望就士气高昂，迈向得胜的时候，其他的都成为次要。十七，赚取红利的定律。哥林多后书九章六节，多种的多收，投资在团队里的心血，假以时日，必获得多倍的收益。上面提到的只是一些要点和摘要，下一课我们会对其中一些要点做比较深入的解释。现在我们时间到了，我就停在这里。我是李兴沙牧师，愿神保守你有认真学习的心智。我们下一课再会。